第五章的里面呢，他讲这一个，说的是也是说实在的是一种八福的八种人，然后后面讲的那一些那种八种的福气，其实都是在讲一种福气，用八种的这一个方式来描述，那八种层面的各种样子的，其实都在讲一种人，让他讲到一种福气。为什么可以这样讲呢？我们请你看的就是第五章的第二节，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是第一个，其实这个已经是总纲总结了。虚心的人，我们在原文的话我们一般都了解，就是说他是在灵的里面他是贫穷的，他在灵的里面是贫穷的人。那为什么是有福的呢？是因为他有天国的福气。这一节已经包括了一切了。那我们再看看八福的里面，他最后他又在重复的就是为义受逼迫的人，请你看的就是第十节。第十节，十节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呢天国是他们的。也就是说第三节跟第十节这是前后对应的，其实都在讲一件事情，一个邻里贫穷的人，他也等于就是为义会受逼迫的人。我再讲一遍，我说这个八福的四种八种人，其实都在讲一种人，他用不同的一种名词来谈到。然后呢福气呢虽然用了八个，其实都是在讲一种天国。那这个天国含带的是什么含义呢？从第四节再看看，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也必得安慰。一个得天国的人，他会得到一个真正的一个安慰。今天的人，很多人都是一个心灵沧桑的人，很多忧郁症，很多他不能够得到安慰的。你得到天国，你会得到真的安慰。所以安慰跟天国是连在一起讲的，我们一定要从透过这方面来了解，那不是分开的。再来你看看第三个，温柔的人有福了。一个温柔的人他有福的，是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注意到这里的承受地土，就是说他承受一种产业，这种产业是什么？就是地土。那么这里的地土跟旧约讲的那一个迦南地的地土，就地的一个层面来讲，当然都是一样，但是它的性质已经从土地上的地上的土已经转变成天上的国度的这种土地。我再讲一遍，这里的承受土地绝不是在讲一般地面上的像迦南地那样的，这样懂吗？他讲的是一种我们说的属天的天国，所以承受地土，这里的地土就是承受天国。所以大家一定要去了解到，我们新约不是说没有在讲神应许的地，但是这个地已经不是迦南地了，他的性质是属天的。那你继续再看下去，他说饥渴慕义的人必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一个饥饿的人，他本身不是肉体上的饥饿问题，他的问题是他是饥渴慕义，那个义成为他饥渴的一个实际的内容。这个义是什么义呢？也就是我们说你是为这个义来受苦的，这个义都同样是指这个义。那这个义是什么义呢？照圣经上第六章主耶稣的祷告文的里面有，他特别有谈到那后面的那一大段，说他你要先追求神国跟什么神义，所以这里的义跟神的事情是有关的，不是人的问题而已，是谈到神的那一方面的义的问题。所以神的国跟神的义，就是天国跟天上的这个义，这个都是谈带着你为了这样的一种义，你会很饥渴，你会这样饥渴人，你会得到真正的饱足。什么饱足？你会得到真正的义，也就是你会真正得到天国。所以天国跟神的国是的，这是意思是一样的。那么为义来饥渴的人，那为义说逼迫的人，你都会得到这样的义，也会得到这样的天国。再反过来讲，我们说，第所谓的 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闭门连续，你得到天国就是你会得到，因为你去连续人，你也会得到神的连续。你连续人，你就会得到神的连续，而这也是在天国里面的福气。如果你今天没有得到神的连续，是因为你没有去连续人，你就得不到真正的天国的福分。我们后面再看，清心的人有福的，因为他们必看见神。这里把神来解释成他得到了天国，他得到了义，他得到了满足，他得到了土地等等，他是看到了神。所以我们说神很抽象，神透过这种天国宝足还有土地，有没有等等的，还有这些连续等等，他就是看到神。不知道大家了解不了解，你一定要把后面他所得到的这种福气，他把它一整线的连贯起来。那最后我们再看看第九节，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什么是天国？你成为神的儿子，你就是在天国里了。这样了解吗？啊，这个柏林，我这样讲啊，
对，可以。
所以圣经里面他虽然是用不同的字眼方式来谈八福，其实他不在讲八个福气，他在讲一种，懂吗？好，他不是讲八种，他是讲一种的。但是这种人包括这一些，你不要把它支离破碎的把它分开来，那你就真的是不懂他为什么一下子要讲这个。那最后的话就是说，我们说从十一节到十二节，不过再补充说明，人若因我来怒骂你们、逼迫啦、捏造，这个都得是为受逼迫的，这个在重复解释而已。那么他说，你们就有福了，同样都是讲有福，那应当欢喜快乐。为什么？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天上赏赐就是说我们说天国嘛。那因为在你们以前的先知呢，也是这样逼迫他。比如说你们现在的大义不是说你们现在才特别有，不是的，也就是在旧约时代里面人家也是这样来对待先知的。那么等同是什么？你们做我的门徒的，你们等于是在做先知的。也就是说旧约神透过先知才向人启示，你们这些要做他门徒的，你们的身份已经就是那一种先知的这个等量，懂吗？所以你会今天会受到逼迫。
那是先知是必定会注定被逼迫的吗？
最好是如果有很好的时代，应该正常应该是不会，但是一般大部分都是不正常的时代，那就不正常的。
那相反的话，是那些市面上
假的、
很受欢迎的先知就可疑了。
对，那这都是在福音在第六章讲的。你是说，路加福音第六章他有讲到四种福跟四种祸，那他四种福里面大概就跟这里一样，但是他会加上了四种祸，那是第六章。那路加福音的第六章就很有趣，他讲后面讲到前面四种福，然后后面讲到四种祸，四种祸的里面就是你说的，有空的话你再去详细看。那是从第六章的86页的第24节，第一个，你们这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你们已经得到安慰了，就不必得到天国安慰嘛。那再来就是你们吃饱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啊。你们这些不会为义来饥渴的人，那你们反正是要受到饥饿的。那你们喜笑的人，就是你们不是爱哭的，如果你们是将来爱哭的，那反过来人多说你们好的时候，那你们就有祸了。因为呢，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他们祖宗带那些假先知都说你很好你很好，他没有说逼迫，但是其实假的。也说就犹太的他们的这些祖宗真糟糕，他们对假先知都说他很好，都说很好。 啊，如果你也是一样跟他们那么一样的话，人家都说你好了，啊，你完了。你这个就不是真货了，你不是真货，你是假货了。
因为他们的眼睛被蒙蔽了，会认为你好，本身你就应该有问题了。
所以说，福跟祸之间，陆家是他比较后面强调，那个真跟假之间的，一些门徒哈、所以我们能说，就一个门徒的角度，我们跟立华这个角度来看，他不是说今天耶稣讲的福音是跟旧约的立华他冲突，不是的，他是一脉相承，但是他已经更讲出他真实的含义，跟他属天的性质，啊、哦。地上的这一些产业，地上的这些人物，他要用另外一种更属天、更丰富的那一种性质，他来解明出来。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说，那律法就是归律法，是犹太人的，而我们今天这些外邦人就是信福音的，那就归福音的，不是的。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二者不是互相冲突的，它是彼此解释的。可以吗？啊，是彼此互相补充解释的，而不是互相冲突的。啊，所以很多人就认为说啊，那旧约的那些在讲属地的、啊、那些福气，我不要，我要讲的，我要的是天属天的福气。你就把它二分化。我们不是的，耶稣讲的也不是说啊，什么都是属天的，那属地的什么都不要。也不会啊，如果这样的话，那耶稣为什么要去医治那些病人呢？请问那些病人的身体不是都是属地的吗？是不是？所以我们不要二分化，而是说你要建立在一个普遍的一个基础上，就是律法上的这些地上的这一些福气之外，如果跟这个有冲突的时候，那你就要讲属天的。如果没有冲突，你就不要一味的认为那个属地的就不好，不要这样讲了。但是现在很多的人就是很奇怪，他在奉献的话十分之一，他们一般都说、哦、我们新约都讲奉献属灵的心灵的，我们要把这个好精神献给神，可是呢，可是真正的奉献是跟钱有关的，这是十一诫命，有没有？他用钱来代替这种出所物嘛，他还是说哎，就会说的那些律法说的要奉献，我们今天也要奉献，为什么？那没有钱，你教会就搞不了什么了。所以对他有用的这些所谓立法上的事情，他就会去学。啊，他认为这个对我们没用，我不要。这就是以人来学。你说他在讲立法的时候呢，他不是讲一个真正的含义的立法，而是片面的取用的立法。这个人就是糟糕在这里。
选择性的，
对呀、啊，因为对他有用。但是我们今天在讲律法，我们不是这样讲。我们为什么一直在强调？所以，你一个蒙受神救恩的人，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已经是成洁净的人，那你就要赶快保持这种洁净。可是我们今天的基督教就把这种蒙救恩的，啊，我以前是罪人呐、啊，那我是因着信，名称上我是。成为义人，但我实质上我的行为还是罪人。那你是还是罪人，你等于还是能是污秽的人。那你怎么是得救的人？我们今天是就这个实际上来讲，神要的是一个真正能够得救、成为洁净的人，成为一个圣洁的子民嘛。你最后那一节就是这样讲嘛。我再讲一遍，最后那一节十九节非常重要。前面有讲的那一些三个那种福气给你之后呢，你才成为。洁圣洁的子民嘛，那是十九节最后、哦、我们连贯到不断在强调的，你符合的前面那个三个，是不是啊、哦？那你才是一个神真正的圣洁的子民嘛。啊，其实圣洁的子民简单讲就是圣徒了，新约叫做圣徒，啊，旧约叫做圣洁的子民，啊，意思都一样的。但是我们今天很多人对圣徒，他一般都不讲，他讲什么信徒。
差很多，
哎呀，好像圣徒就是一个特别在天主教丰盛的那些特别的人物，他们才能够成为圣徒。那我们一般的啊，我们一般是凡夫俗子，我们一般是成为信徒。哎， 怎么可以这样子啊？神要的都是圣徒嘛，是不是？信徒也等于就是圣徒嘛。那问题为什么他要把它分出来呢？因为他们对律法的洁净的这些很重要的这些东西都把它去掉，所以他们不称一般就称为圣徒，他们也不敢自居圣徒，他们认为自己是罪的。哎，信主之后还是罪的，你说糟糕不糟糕？那你干嘛要信？所以我们说二十六章里面我们最讲的是说，你为什么一定要明认在神面前？你一定要说出你今天得救的一个真正的一个经历。你这些真正的经历，你拿得出来吗？你才是真正的他的圣徒。我再讲一遍啊，讲得太快啊。你必须要真正去得到真正的得救的经历。那你这真正在神面前成名出来，等于是你在见证的。那你的这种见证，神哎知道你不是在说谎话。哎，那好。那我就承认你是一个真正的一个 圣徒了。其实他整个的中心点是在讲这个了。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如果说我们就做一个基督徒，你就是化名的，或者说你做一半信徒，那你真的是神不会去认你是他的真正的信徒。你既然要成为一个真正他的子民圣徒，那你就必须这些实际的经历，对不对？那么第一节第二节就是谈到你都有这些经历了，你才能够这样讲嘛。那个这些实际经历就是在创世纪的第出埃及记一直到所谓的民数记，这中间的三个经典，它就是实际在讲到他们如何得到拯救的经历啊，他们也都经历过，那么他们才来到神的面前啊，得到这个土地的个这个丰富的土产，然后拿这个东西一部分来表明，你看，这都是我从你得救的一个真正的一个证明。所以我希望我们说，我们今天信的主，你的生活的里面处处都要经历神。我再讲一遍，可能会比较不懂，处处在你的生活上去经历神，而不是像一般凡夫俗子一样，他经历的都是人的层次的问题。那神要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好比说你生病了，你要去经历神的拯救，这样懂吗？吃，我为什么我要吃洁净？因为我要去经历神是圣洁的，我要经历跟他一样，我是圣洁的，这样懂吗？那类似这样的，神是圣洁的，那我也要去经历神。
那这些的都是要经过那个什么？遵行律法，
那是一个真正的标准，哎，对，一个准则了，哎，所以准则是那个，但是你一定要去经历，
就是要照那个律法去走，
对，哎，然后你要去经历到，懂吗？不要以为说，好了，今天有那个标准，那只是个理想而已，
不是说知道就好了，
不是的，
不是这样。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二十六章就不要读了，
嗯，
哎。所以二十六章是整个我们说从第十二章一直到二十六章的最后，用这个来做一个总结哦。所以说十二章到二十五章所说的一切的律法的里面的内容，二十六章做一个总结，然后二十六章又成为二十七到三十三章的一个开头。所以下面我们底下要讲的二十七章一直到三十三章的这些，又成它的序论。那又接了后面那些，所以说二十六章太重要了，而二十六章的最重要在哪里呢？就是后面神对他的这个子民讲的那四件，神要认你做什么，神要认你做什么，神要认你做什么，神最要认你做圣洁的子民，这四点，那又是结论中的结论，律法中里面的精要。在那里，那好好读那里，思想那里，你大概才能够懂二十六章在讲什么。然后我说啊，好吧，我们唱个诗。
请翻开第52首。你在埃及不彻底，曾对神颇多在意，神迹神话语，神在旷野行不离，救主耶稣临基地，传道施恩若摩西，传统党派起反对，放空寂静思意，神将圣灵发生于真实基督之所起，蒙召归主总与约束，大度不守旧教理，中外皆依你，不愿接受神圣语，是以撒旦多作怪，加上人心不离爱，爱及到底多神奇，能迷然心如此迷，若非背后邪恶魔，人你岂能相抗敌，就算人为死能力，坚信神受神话语，放入双翼对半条，分地山上神界意。这个最后一节哈，这第二节的最后一句啊，双翼腿蹦跳，分题身上身洁矣，这个就是来自于那个食物洁净条例的可洁净的这些可食之物的标准。而这个标准，神是把对人食物的要求，事实上它隐含着对人的要求，就是人在挑选食物，你就要有这个特性，表示人的行为神也是这样要求，所以这些要求双翼就是它是能离地的，腿蹦跳这就是离地，那地是指这个地嘛，那你是能离地的，也就是要升上，分题升，分题是分开，就是分别为圣，然后升上，升上就是反刍那个动作，反刍就是吞下去又升上来反嚼的意思，所以这个是隐含着神在律法中隐含着对人的教导，他透过食物
上的教导，
透过食物来教导，
那个叫做经历神。
这叫
好吧？
好，我们来祷告。
这就是律法的奇妙。很多人都不了解这点，以为那只是一种规条。荣耀的天父，至高者亚威，我们今天在您所定的分别为圣的安息日里面，大家一同聚集，虽然身处不同的地方，但我们明白这是你所喜悦的。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圣日里面，
也来聆听学习您借着摩西所写下的《生命记》第二十六章，它具体的内容里头再再的强调，当如何在领受你恩典之后，该如何来回应你的一切赏赐。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得到你的赏赐，得到了土地之后，那他所出熟的产物，他就不应该据为己有，而应该拿出来成为你所喜悦的祭物，一方面荣耀你的名，一方面又能够与众人一同分享。并且他也要在固定每三年的时候，也要来将十分之一额外的十分之一来奉献出来，成为圣物，来供应给那些弱势的，包含是寄居利未人是无产业的，而且那些寄居的孤儿寡妇，他们都是没有办法像有产业的人那样有这种固定的收入，所以就要来顾念到他们的需要。这再再的体现父神你在律法当中对人的要求，这当中充满着神你的爱，你爱人，并且你也要人要彼此相爱，那富足的也要来看顾那些缺乏的弱势的，并且在这当中也体现到愿意照着你的吩咐去行的人，这样的人他做的他在奉献之后，他有做出具体的宣告，这样的宣告就成为他遵行你律法的一个具体的见证。这样的做法的的确确是为神你所喜悦的，因为他在最终他的强调就是在于要宣告目的就是要让亚威成为他的神，并且要让亚威你的道成为他人生的道路，要来遵守，要来看守，并且他也要极力的来关注亚威神你所说的一切话语，具体的就体现在亚威你的律例、诫命跟典章上面，也就是这流传下来的你的圣经这样宝贵的内容，并且更重要的就是要来听从亚威神你的话语。当人愿意谨守这四点，愿意来等于是相当于是来坚定的要来做到这四件，那父神你也同样的来回应他，也是四件事情，就是这样的人要成为你私有的这种子民，也就是你所珍贵的，你所保守的这个你所爱的子民，并且你也会赐给这些子民他们有遵行的力量，他们绝对不是照着自己的力量，而是你会帮助他们来做得更加的完好，更加的完全，并且你也要让这样的人，这样的民族成为是大有得名，就是得到荣耀，得到尊贵的这种名字，表示神啊，你就绝对是让这样的子民在地上是得着荣耀的，绝对不是受羞辱的。而这最终就是你要让这个子民来成为你圣洁的子民，这是神你所关注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求，因为您是圣洁的完全的，你也要求你的子民也能完全成圣，来完全与你是归给你，这样的人也是我们所羡慕我们要能够成为的这样的榜样，期盼父神你继续的来带领我们，我们每一位在你面前都愿意诚心的来做到我们人应该做的那四样，也愿父神你也回应我们你所要来带领我们的这四样，让我们都能够在现今这个弯曲悖逆的世代里面， 能够将父神你在这个生命记二十六章的内容能够应验出来，能有实际的见证能够摆明出来。愿你的名能够得着荣耀，是您的名字得着荣耀，同样的也让你在地上的圣名也能够得着荣耀，被你所高举。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